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25课。张老师曾经提过基督教伦理的特色，也告诉了我们爱是基督教伦理的总则，还谈到信、相信在基督教伦理中的地位，也分别谈了性别伦理观、尊卑伦理观、种族伦理观，更谈到了婚姻伦理观，另外还从社会、宗教、工作、金钱等这几方面呢来谈伦理观。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在属灵的领域中不断追求着，许多神的儿女那么的缺乏喜乐、祝福与能力。研究天国的一些生活法则，例如基督教伦理观，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更能够明白与认识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而让我们能够借着他们得以进入神为我们储存的最丰盛的祝福里。来，我们听课，听张老师谈环境伦理观。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继续讲基督教伦理学第25课，题目是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观，这是个我们中国基督徒少注意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在社会伦理观里面提到，中国人呢比较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有人这样说，说中国人呢有政治冷感呢。政治冷感就是不关心政治。什么叫政治呢？孙中山先生就其中讲过，他说政者大众之事也，治者管理也，政治者管理大众之事也，就是说政治呢就是管理大众的事儿，当我们不关心政治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关心大众的事儿。这话讲的的确是真的啊，大众的事除了社会国家以外，也包括大众所处的环境里面，就是生态环境，山村河流、空气、土地、动物、植物等等，这个都是环境。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问我们基督徒，问自己，今天黄河、长江常常泛滥，泛滥到一个地步，造成很大的灾害，很多人丧失他们的生命、房屋、财产。基督徒对这个问题可否完全不理呢？在我们中国北部，这个沙漠呀，就越来越大了。这个沙漠很奇怪，它会扩大的吧？它本来是那么大的，但是那个沙漠呢？很厉害的，这个风一吹呢，把这个沙呢就会往旁边扩展了。扩展的时候，旁边的地方本来不是沙漠，又变成是沙漠了，干了，变成沙了。那么再往旁边扩展呢，这个沙漠就越来越大，可以住的地方，这个绿色的有草的草原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北部沙漠化很厉害。我们基督徒可否完全不理呢？还有今天的河水、海水污染得很厉害， 我相信你今天假如有50岁、60岁，你想到你小的时候，你那条河那个水啊，应该是比现在干净的多的。现在污染的很厉害，很多很多动物绝种啊啊！我们可不可以完全不关心呢？啊在孔子的时候，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在那个时候，常常有老虎的啊。我们中国有武松打虎啊。啊，就是以前有很多老虎的，现在你在中国大陆里面，你能够找到一头老虎吗？你看老虎也绝种了，差不多可以说完全绝种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漠不关心呢？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只有是传福音啊、读经祷告啊、敬拜啊等等呢？啊，当然这是很重要。我是个牧师，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去传福音啊，劝弟兄姐妹爱主啊，敬拜啊啊等等啊，查经啊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对环境保护这个问题就可以漠不关心呢？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这样看嘛，哎，这个世界呀，按照圣经说呀，反正不会变好啊，这个世界只会越变越坏呀啊。等主耶稣再来了，他就会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啊更新了啊。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圣经的确是说这个地球是越变越坏的，但是是不是这个世界越变越坏，我们就由着它坏下去呢？我们就袖手旁观不理它呢？啊，你说越变越坏，我们想不想我们的国家能够好一点呢？啊，你说越变越坏也不一定，也不见得完全是这样子吧。你看这个世界有些地区是越变越好的，起码我们中国就是越变越好的，是不是啊？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了之后，你说现在好呢还是以前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好呢？啊，很多人都说还是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啊，现在比以前富，也比以前自由啊等等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就由着它坏下去呢？啊，所以这是问题啊。我们都要思想的啊。今天呢，我们就要分三个部分来讨论这个环境伦理啊这个问题。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些圣经的指引啊，一些圣经的指引。圣经是不是光叫我们敬拜神啊，不敬拜偶像，爱主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啊？不光是这样子的。圣经对这个环境啊，这个地球大地啊，也给我们一些指引的。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啊，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里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你看，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了我们人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就叫管理大地，管理一切的动物、大地等等啊。那么这个管理的责任呢，就算人犯了罪之后呢，并没有取消吧，还是有效的吧啊。所以我们人有责任去管理这个大地。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管理啊。大家要知道管理啊，你假如你今天要管理一个家，管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公司，一个部门，你知道管理不是破坏吧，管理是要好好的对待，那个意思吧啊。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呢，神设立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啊。那么神给亚当什么责任呢？他就在第二章的第15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你看这个大自然呢，本身呢是很美的，但是在大自然当中有一个人工化的园子，就是亚当在那里要修理要看守的。不错，大自然是美的，但是这个园子呢，一个公园，一个花园是有另外一种美，有一种很整齐的美啊。大自然往往是不整齐的那种美，但是原子呢是一种整齐的美，是人工的，加上加工的，要修理要看守的啊啊，什么花放在一起，什么树放在一起啊，一排一排的，这个叫原子啊。你看神给人也有个责任，就是要修理要看守 不是去破坏这个园子。当然伊甸园在这个亚当犯了罪之后，伊甸园已经取消了，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这个创世的一般的责任还是有效的，就是神创造万物之后呢，就是把这个万物交给人去看守管理啊，去修理啊，我们还是有责任呢去维持它的美好的啊。讲到美好呢，我们要知道啊，神在创世的时候往往他造了一样东西，他就说，圣经说神看作是美好，是好的啊。这个我们看第一章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啊。还有第21节后面也提到啊，神做了鱼啊等等啊，就说神看作是好的。那么到最后一天，就是第六天呢啊，就是神看作31节啊，一章31节，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你看这个很重要，神就是好几次他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呢，神看作是好的。圣经特别提到神看，就是用他的眼睛去看呢，这些东西是好的。换句话讲，这东西是美的，这个好就是美的意思啊，因为他从他的眼光看起来，这些东西是好的。还有在这个伊甸园园子里面第九节，二章第九节呢，讲到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啊。你看这里说这个树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这就是一种美，一种美感啊。换句话讲，神所造的东西都是美的啊，包括这个伊甸园也是美的。那么神看作是美的，而且神造人的时候呢，人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也是荣美的啊。虽然人犯了罪之后，把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呢扭曲了、破坏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失去，人还是人啊。那么我们有神的荣美，我们也有神的这种审美观啊。神所造的既然是美的，那我们有没有责任去维持这个世界的美好呢？我们既然有神的形象，用神的形象去管理这个大地，请问我们有没有责任去维持这个世界的美呢？啊，这个很重要。当然，这个神的形象并没有完全的失去。有的基督徒以为啊，人犯罪之后呢，神的形象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是不对的。你可以说这个神的形象呢是破坏了，是扭曲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失去。基督来了之后，又恢复了我们原有的神的荣美，并且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人应该有神那种审美的眼光，把这个大地尽量的维持到有一种美感啊。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在我们看中国的以前的朝代的书的时候，常常提到什么什么地方这个风景很美啊。你看唐朝的诗人、宋朝的作词的人，往往讲到一些地方很美的，就是风景很美的啊。当然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时代，但是今天你看看农村的等等，你发现好像就缺少了一种美啊。你看看今天的山啊、水啊，当然中国还有一些美的地方啊，但是往往我们到农村里面去看呢，我们看见整个环境、整个生态呢，就失去了古代的时候那种美。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被破坏了，那个树都砍掉了啊，那个河水都污染了啊等等啊。好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责任去维持神创造这个世界原有的那种美啊。我们请看另外一段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2节啊，八章22节。那里这样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不但如此，23节，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 身体得赎，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人也好，我们一些动物植物也好，一切受造之物啊，都是叹息劳苦，都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更新整个大地啊，我们身体都得赎了，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了啊。那么一切的受造之物啊，怎么样叹息劳苦呢？你看见很多动物啊都绝种了啊，很多植物受破坏了啊，河水污染了，海水污染了，叫一些鱼啊、虾啊、螃蟹等等难以生存了。你可以说他们也在叹息劳苦。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啊、看见一些动物的片子，我发现一些动物啊也很苦的，往往动物找不到吃的东西啊就饿死了，狮子啊、老虎饿死了，因为这个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啊。甚至假如我们用一个放大镜可以看见一些昆虫啊，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在叹息劳苦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在叹息劳苦，我们对他应该有爱心，是不是啊？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去爱他。那么请问我们看见一些动物植物也在叹息劳苦，我们需不需要也去爱他们呢？也去给他们就是动物植物也有点爱心呢？啊，讲到这一点呢，我请大家看这个旧约的约拿书啊，就是阿摩西书、俄巴底亚书的下面，就是约拿书。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就是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过了三天，那个约拿。我们看看约拿书第四章最后一章第十节，第十节，这个约拿在因为有一棵蓖麻树啊来挡住这个太阳啊，他就感觉到很快活啊。后来这个蓖麻树啊死了，耶和华就说，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看这里神讲到一种心情，就是说一种自然的心情，就是说这棵植物啊，这个蓖麻树啊，这个约拿是爱惜它的啊。那么神就用这个做比方，说尼尼微大城当中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啊，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就是小孩子，我爱惜。还有呢，他提到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就是神不光是爱惜人，他也爱惜一些动物啊。换句话讲，神就说植物你爱惜，动物人我也爱惜，我们都应该爱惜啊。换句话讲，我们基督徒的应该有神的心情，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爱人，我们爱人也爱物，爱人也爱动物也爱植物啊。好了，这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讲到一些圣经的指引。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些严重的问题。讲到这个环境啊，其实很多知识分子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提一提。今天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已经面临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啊。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一，我们看到河水泛滥啊，特别是在中国，差不多每一年都有水灾，很大的水灾啊。我每一年都祷告，今年神求你保守我们不要有水灾了。我们要问啊，为什么河水会泛滥呢？其实很多很多在中国的生态学家都告诉我们，河水为什么泛滥呢？就是因为在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砍掉了。这个树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下雨的时候，这个雨很大的雨下来了，那么这个树呢，这个树根呢，就会把这个水呀、雨水呀吸收啊，那么就有，那么这个吸收了之后呢，那么这个一部分的雨水呀，就会流到这个河里面去，这个小溪里面，这个小溪呢，再流入这个支流里面，支流的水再流到大河里面去。因为很大部分的雨水啊都被这个雨水这个树啊吸收了，所以呢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河水的泛滥。但是当你把这些树都砍掉的时候呢， 这个下雨的时候，那么这个树啊就不能够把这些雨水吸收了。那么这个水的下到泥土里面呢，这个泥土啊很快就满了水，那么这个泥土啊就会被这个雨水啊冲到就是七件里面，小七当中，小七忽然之间满了那么多水呀、啊、泥呀、啊，就是就会充满了流进这个支流，这个水再流进大河，这个大河很快就泛滥了啊，所以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在中国常常这样子啊。很多人的命赔掉了，很多人房屋被冲去了，财产啊损失了啊，所以我们害了环境呢，最后受害的也是人。那么请问在那些地方有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应该也是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也要去关心这些比较大的，在好像与我们无关、与我们远一点的东西，就是河水的泛滥。就是因为山上的树被砍掉了。另外我提到的就是北方的草原越来越少了，北方的沙漠越来越大了啊。那么这是沙啊，常常啊吹到北京，所以在北京啊，往往你看这个空气是满了风沙的啊，满了很多污染的很厉害啊。那么北方的草原越来越少了，那么叫就是牛啊羊啊也很难生存。所以也大大影响啊牛羊的生产啊，除非怎么样呢啊，除非呢在这沙漠的边缘那里赶快种一批的大树，当然这个专家会讲得更清楚了啊，赶快种一批的大树，就是树呢是很适宜在一些比较干的地方生长的，赶快种一批大树，挡住一排大树甚至几排的大树在那里挡住就是风沙。其实这个可能不可能呢？其实是可能的啊。举个例子啊，以色列本来就是有很多沙漠的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啊，耶稣到了旷野啊，以色列那个旷野就是沙漠啊。那么以色列已经很成功的把这个沙漠呀把它绿化啊，用灌溉的方法把这沙漠灌溉，使沙漠呢变成绿洲。所以今天以色列他们的生产呢是相当丰富的。今天以色列人口有我忘记400万还是500万了啊，他的地很少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很成功的把这个沙漠绿化呢，他们生产了很多很好的水果啊，这些水果还卖到欧洲啊那边去啊，增加他们国家的外汇啊。所以这个是有成功的例子，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中国比以色列大得多啊，做起来呢所花的人力经济也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中国人也多呀啊。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河水海水已经污染得很厉害。你今天做一个渔民，你到海中去打鱼，发现已经那个渔产呢、啊、已经没有前几年那么丰富了，特别是在河里面鱼啊虾啊，就算你捉到鱼虾，你发现这些鱼虾吃了之后往往会中毒的啊，人是最后的受害者。请问我们面对河水海水的污染，是不是我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呢啊。还有在中国某些地区，在世界某些国家，甚至这个干净的水呀、啊、也越来越少了。我自己在印度也认识一些朋友啊，在印度啊有人写信告诉我，他说在他们那里啊印度南边这个水啊已经是很难找到干净的水，那个自来水啊你煮过之后啊再饮用啊还是会生病的，你说多么厉害啊。所以这个水的污染也越来越厉害，就是干净的水、井水啊等等都污染了啊。请问我们有没有责任去把这个水恢复干净呢？还有，空气也越来越污染了。今天我们看见大城市，因为工业的发展啊，工厂越来越多啊，你发现这个空气也是污染的很厉害，很多人呢健康受到影响。啊，得到气管的疾病的人呢，就越来越多，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那么而且呢，很多人因为有钱了就买汽车了，这个街道上的汽车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汽车呢就喷出很多的废气啊，就大大的影响污染了这个空气啊。那么还有很多动物啊，我讲到老虎啊等等啊，都绝种了啊。绝种呢怎么样呢？你说它绝种就绝种啊，绝种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绝种了之后呢，生态就失去平衡了，失去平衡呢，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人啊。打个比方吧，在我们中国好多年前啊，因为听说这个麻雀是有害的，就号召大家去把这个麻雀打死啊，去捉这个麻雀。那么大家就去捉那个麻雀了，但是后来发现呢不对劲了，因为怎么样呢？这个麻雀把他们全部打死呢，原来因为说这个麻雀对农作品是有害的，但是原来麻雀是吃一些虫的，你把麻雀全部打死呢，就是虫呢就多起来了，就虫多起来呢，这个虫呢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庄稼呢也都咬坏了。你看这个生态也是有一种平衡在里面的，是不应该用人为的方法去叫任何一种动物甚至是飞鸟啊昆虫啊去绝种的。还有我们所住的地球，我们这个资源呢，你说是煤也好，是木材也好，是石油等等也好，并不是用之不尽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中国也有很丰富的油田很丰富的煤产等等还有铁啊等等，这些东西有一天是会用尽的用光了。那么用光了之后怎么样呢不能说到时候再算的，我们也要替我们的下一代想一想所以这些地球的资源我们应该是尽量的去开发呢，尽量的用，还是应该怎么样呢？基督徒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点责任呢还有工业不断的发展就产生一种温室效应就是你看在大城市里面那个温度是比乡村呢是高几度的，因为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废气有很多工厂的烟呢喷出来这个温度是会上升的。换句话讲工业在全世界不断的发展这个温度这个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这个地球的温度已经比前几年呢上升了几度那么温度上升有什么不好呢？就是越来越热了，天气越来越热了下雪越来越少了。那么在北方，就是在北极南极的冰都开始融化了。那么这些冰开始融化，这些冰是很大的所占的面积是很大的。当这些冰融化的时候，这个海水就多起来了，海水多起来了就上升，海水上升呢，这个陆地就相对来说就越来越减少有些海岛现在面对整个岛被海水淹没的命运那么人所住的地方呢就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总之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生态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方面呢，我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这些都是普通的常识很快呢，这样下去呢，根本不要说我们中国，全世界这个地球就不适宜再生存下去。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应不应该把我们的眼光看宽一点，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着想。我们应不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对生态环境的责任呢我觉得基督徒是应该有责任的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具体的提议。我们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些圣经的原则，第二部分就是一些严重的问题，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具体的提议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我也知道这个环境生态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个人可以做到什么把它整个扭转过来的也不是这样子，我也很现实。但是是不是我们所做的很少，所能够做的很少，我们就不去做呢我相信神是会追究我们的责任的 好，我有一些具体的提议啊。第一，我提议我们做一个普通的市民，做基督徒啊，我们是国家的公民，我们不要把山上的树偷偷的都去砍掉它啊。这个我知道政府现在已经是禁止了，既然政府禁止，我们尽量我们烧的东西，我们烧一些别的东西啊，好比说干芥，就是把它一些干芥，我们它干了之后，我们用来烧啊，烧煤啊等等啊。我们不要私下的把山上的树都砍掉啊，反而不但不应该这样子，反而我们应该帮助国家尽量的多种一些树苗在山上，在各地。就是树苗啊，要很久才能够长大的。啊，你说这一棵树啊，你砍掉容易啊，你种呢就要等很多年了。但是就算等很多年吧，啊，我感谢主，我们的国家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已经开始啊种树了啊，为了保护这个环境。我们做一个普通的市民，我们是应该响应啊，尽量的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啊。第二，我们应该节省所有的能源。有些基督徒现在开始赚了钱了，那么是不是你赚了钱就可以尽量的去花钱呢？你在饭馆里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叫十几样菜啊？其实是你明明知道你是吃不完的。很多人叫这个饭菜啊，就是太过分了，太浪费了。明明吃不完的，为什么要叫那么多的？那是一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钱你就可以浪费呢？啊，不应该这样子的。有些基督徒有钱了，买了一部车子啊，买了一部汽车或者是摩托车。我主张啊，假如不是必要，就不要开你那个汽车、摩托车，因为那个车是要用油的，要用汽油的。这个汽油不是永远可以用的，有一天会用光的。我提议尽量的走路，或者是尽量的用自行车，因为那个自行车都不需要油的啊。尽量的坐这个公共汽车等等，因为这个公共汽车反正是要开的啊，尽量少用自己的汽车。我不反对大家买车，但是我赞成大家呢，就是不要尽可能不要用啊，为了要节省能源。而且其他的东西也要节省，一张纸一滴水我们都要节省，不要因为就是反正有就用吧啊。有些人到了城市里面到一个淋浴，就一个澡堂里面去洗一个澡啊，洗一个淋浴啊，不是因为你反正付了钱你就尽量的用这个水，不是的，你应该是尽量的节省，就算在家里也应该尽量的节省，不要贪自己的舒服，就尽量的去浪费，尽量的去用啊。对一些动物啊，小动物、大动物，我们不要乱的去捕杀这些动物啊，杀了他们来吃啊。当然，神是容许我们吃肉的，牛肉、羊肉、猪肉、鸡肉，但是对一些比较快要绝种的动物，一些稀有的动物，我们不要去捕杀它们啊，来吃了啊。我们对家中的牛啊、马呀、驴啊、驴啊、狗啊等等，我们也要对他们仁慈一点啊。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也不是故事啊，一个事实啊。大家知道吗？在海外，很多人家里面都养一条狗的，你知道他们对那条狗是怎么样呢？第一，他们给那条狗有一个名字的啊，这个狗啊一听就知道自己也是什么名字了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往往这个狗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啊。你不要轻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是一种尊重啊。我提议大家给你们家里的狗啊一个名字啊。还有呢，你有空的时候呢，把那条狗啊就是带出去走一走，就是有一个绳子啊牵着它在外面走一走，让他有点自由啊。这个在外国呢常常做的，就是很多人每天到晚上吃完饭之后，就带着自己那条狗啊，在那个村里面呢走一个圈啊，在大城市里面也是这样子。那么我鼓励大家对自己的狗也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狗 永远是绑在那里啊，他一辈子没有自由啊。这个狗变成了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这个狗也会不快乐的啊，越来越烦躁，越凶啊。我们应该是带他也出去走一走啊，家里的马牛啊也是不要把过分的重量放在他们的身上，尽可能了啊，尽可能啊，这个牛也放他们出去走一走啊，假如可能的话啊。我希望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些风凉话啊，就是假如你反正有空的时候带着动物出去走一走啊。一些动物我们要不然呢，我要不我们就不养他们，要养呢就好好的对待他们，用仁慈的心去对待他们啊。假如我们要杀猪杀牛杀什么东西来吃啊，尽量用很快的方法，用很人道的方法把他们杀掉来吃，而不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我有的时候在街上，在街市上看见，有一次在深圳啊，看见在市场上卖什么，卖那个鹿的肉啊，一个鹿啊，你们这个鹿的这个腿啊已经被这个卖主啊打断了，他跪在那里不能动啊，这个眼睛很可怜的。那么有人来买呢，你要哪一部分呢？你要这个大腿呀、还是要这个背呀、我就在那里在这个这个鹿的身上呢，就隔一块肉来给你，因为这样子保持这个肉的新鲜。哎呀，这个鹿还没有死啊，就把它身上这个肉有人来买就隔一块，有人来买就隔一块，我感觉这是太残忍了啊。这个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啊。我就鼓励大家，假如你是这个鹿的主人或者是什么的主人，不要这样子那么残忍的对待一些动物，这样子也会有报应的啊。还有一个提议就是尽量的废物利用啊，不要把一些废物假如可以再用的话，尽量的去再用它，也不要把一些垃圾乱丢在一些公众的地方，应该把一些垃圾放在政府规定的地方，不要破坏环境的美啊。至于工厂的废气啊、河水的处理等等啊，这个要政府来做啊，我们一个人是很难做的，但是起码我们不要把一些脏的东西、不必要的东西丢在河里面啊。我们也要跟政府合作啊，发表一些文章等等，鼓励政府，不是批评他，鼓励政府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啊，做一些事。啊，好了，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做一些结论了。这个大地是美好的，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要破坏它，我们只能够去好好的去管理它，做一个好的大地的管家，把一个美好的大地啊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我甚至要求求大家，把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一个余地吧。啊，这样子我们也算是服侍了我们的神。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神的话所应许的祝福。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5:10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了。另外，约翰一书3:22说道，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亲爱的朋友，既然有如此的祝福，就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记得按时收听《基督教伦理学》第26课《生命伦理观》。